大家好，今日系8月30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日前，习近平签署国防动员法，消息传出后，有人在网上向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发出紧急提醒：中国的年轻人如果再不抓紧利用现在仲有的机会离开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未来可能面对的将成为战场上无处可逃、随时被牺牲的炮灰，成为战争后方任人摆布的劳工，成为镇压百姓、听命于党的工具，或者继续困享一个缺钱、缺自由、连人生选择权都可能被剥夺的牢笼之中。这番话虽然尖锐，却亦折射出很多人对未来的深深担忧。分析人士指出，这部国防动员法是否就是为了应对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目前还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一旦进入战争动员状态，政府对社会的管控权力可能被大幅扩大，限制人员流动，甚至限制出境、跨省、通讯和网络受到管制，社会生活进入高度管控状态。如果一系列措施同时启动，人们习以为常的自由空间可能在短时间内急剧收缩，届时不只是个人的行动，甚至财产和生活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动员体系之中。有人担心，最可怕的或许并不只是战争本身，而是以战争动员为名，一套全面控制社会的机制被迅速启动，就似大流行病期间曾经出现过的大规模封控一样，当权力以紧急状态为理由不断扩张，普通人又还能保留多多拒绝和选择的权利。习近平签下的这部法律究竟会不会走到这一步，现在哪个亦无法断言，但是对当今中国人来讲，好多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面前。29号，台风沙德尔先至刚远离金门，中共四艘海警船就闯入金门限制水域，台湾海巡立即出动，采取一对一拼航监控，强势喊话拒止，最终将四艘海警船全部驱离。海巡署发布新闻稿表示，台风沙德尔刚走，时值周末假日，海上航行及作业船舶大幅增加，但中共海警船却在海上交通繁忙之际，借机再度侵扰中华民国金门水域。海巡署金马棚分署表示，当日上午8点，第12巡防区发现中共海警14608、14531、14604及14530等四艘海警船编队接近金门限制水域，随即调到巡防艇前推至限制水域，线上部署对应。海巡署话，中共海警船自鸟罗西南以及泽山西南，以两艘编组模式分别航入中华民国金门限制水域。中共海警局随即同步发布新闻，称在金门海域进行常态执法，明显遂行认知作战。金门海巡立即采取一对一并航监控，全程搜证，并透过强势中、英文广播喊话及近逼拒止等方式，展现坚守主权立场与维护海域安全决心。最终，中共海警船在10:53全数驶出金门限制水域。针对中共海警发布的常态执法新闻，海巡署严正驳斥，中共海警是假执法、真骚扰，假借执法名义，实质破坏海域秩序，并发布错假信息，企图误导国际视听。实际上，金门海域为中华民国依法管辖之水域，在台湾管理下，海域治安及作业秩序均十分良好。中共海警的袭扰反而徒增区域情势紧张。海巡署亦表示，中共海警持续性的灰带袭扰，无论平日或假日，海巡署均保持高度戒备，作为海上第一道防线，绝不容许任何破坏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的灰色地带侵扰行为。
观众朋友，好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食到最后，海面一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在这里补紧乜嘢。健康5203高代谢宝就不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过照顾整体代谢，不是单一的功能， 收到嘅客人回馈都系好唔同嘅，有人话精神变好咗，有人话瞓得更加安稳，有人话身体感觉轻松咗好多，定期检查嘅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唔同，感受自然都唔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到嘅方面却系唔止一个。而家十六樽装八五折，30樽装八折，啱啱好可以喺中秋节前落单送俾亲朋好友，系好唔错嘅节日礼物。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啊！
欧美防空司令部证实，28号川普访问德州侯斯顿期间，有5架民用飞机闯入咗为保护总统而设嘅临时飞行限制区，美军随即出动 F-16 战斗机拦截，并将相关飞机安全护送离开限制空域。据新闻周刊29号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呢单系近期多宗总统行程临时禁飞区违规事件中嘅最新一宗。该司令部作战部主任加拿大空军少将戴维莫尔表示，维护领空安全需要军方同民航机师共同配合，并呼吁机师喺起飞前认真核实相关飞行限制。据德州当地媒体28号发布嘅影片显示，疑似美军战机喺侯斯顿附近嘅弗里恩兹伍德上空执行拦截任务。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资料，川普呢一次侯斯顿行程为期2日。27号晚，佢出席为联邦参议员候选人帕克斯顿举行嘅筹款活动。28号前往 NASA 约翰逊太空中心参加阿提密斯2号任务太空人颁奖典礼。有关部门因此喺侯斯顿设置咗2处临时飞行限制区，并喺28号夜间解除。该管理局表示，违反临时飞行限制嘅机师可能面临警告、暂停执照，甚至吊销执照等处分。类似事件之前亦都发生过，喺川普位于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嘅高尔夫球会附近，航空监管机构再次提醒机师，起飞前务必查看联邦航空管理局嘅最新飞行通告，以避免误闯受限空域。
俄乌战局正在空前激化，就系俄军连续3天大规模轰炸基辅嘅同时，乌克兰突然把反击火力拉到咗一个新高度。每日袭击俄罗斯本土的无人机数量准备从300架次直接增加到1000架次。这个意味着俄罗斯不只要在前线面对乌军，连后方的能源、物流、军事基地都可能同时遭到密集攻击。现在第一个被打痛的已经是俄罗斯的汽油供应。俄汽油告急，产量只剩需求的70%。乌克兰近期持续猛攻俄罗斯能源设施。路透社报道，多座大型炼油厂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工。截至8月底，俄罗斯汽油产量已经降到国内需求的大约70%。比尔姆、夏洛夫哥罗德和雅罗斯拉夫尔的多座大型炼油厂接连遇袭并停工。这些炼油厂都是俄罗斯重要的车用汽油生产基地。这场能源战已经从炼油厂一路传到了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进口亦补不上。俄罗斯每日仍缺油，面对国内供应缺口，俄罗斯只能想办法增加进口。预计8月从亚洲国家运来的石油产品大约27万吨，从白俄罗斯进口的汽油约15万吨。贸易商估计，这个月已经有大约22万吨进口汽油运抵俄罗斯，但即使大量进口，再加上俄罗斯已经宣布禁止汽油出口到明年1月31号。8月份俄罗斯国内市场每日能拿到的汽油预计亦只有大约9.7万吨，这个数字只够满足大约85%的需求。俄罗斯正在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前线在打仗，后方却开始出现燃油供应压力，而这个正是乌克兰为什么要将无人机攻击目标直接瞄准俄罗斯能源设施的原因之一，就是俄罗斯后方能源设施接连遭到攻击之际，乌克兰又放出了更大的反击信号。29号整个白天，几乎防空警报响个不停，面对俄军几乎不停歇的轰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达反击令，乌军要将袭击俄罗斯本土的无人机数量从目前每日300架次直接暴增到每日1000架次，不只是数字增加，这个意味着乌克兰正在将战场进一步推向俄罗斯本土。能源设施、军事基地、物流中心、 甚至军民两用设施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在俄占区和俄罗斯境内，乌军的战术打击亦在全面展开。乌克兰总参谋部证实，乌军夜间成功袭击俄占区内多个军事目标，摧毁俄军无人机基地、电子战系统。而就是前一日，乌军还成功摧毁了俄军一套先进的山姆矩 M3 地对空导弹系统。为了卡断俄军后勤供应链，乌军无人机甚至深入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当地的俄罗斯电商巨头欧信电子零售商 DNS 的物流仓库遭到攻击，当地一处造船厂亦遭袭，现场大火冲天。乌方指控这些民用物流仓库一直在暗中协助俄军储存军民两用的武器配件。乌克兰现在打的已经不只是俄军前线部队，而是试图直接切断俄军背后的补给链。就是俄乌双方互相升级攻击的时候，美俄之间的暗流同样变得更加汹涌。泽连斯基透露，美国已经向乌方通报了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访问莫斯科的细节。他同时感谢美方在与俄罗斯谈判时保持了必要的语气。据美媒披露，美国情报主管这次亲赴莫斯科，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向普京划下一条红线，俄罗斯绝对不能够袭击任何北约成员国。这个信号非常敏感，因为如果战火从乌克兰进一步外溢，直接碰触北约成员国，整场战争的性质可能发生巨大变化。波兰总理图斯克亦发出警告，他表示种种迹象显示，无论是在乌克兰战场定是周边地区，俄罗斯都是筹划更大规模的战争局势升级。他特别点出，即将到来的秋冬季节可能成为整场战争最关键的节点。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共海外再爆大丑闻，厄瓜多尔前总统和中共前大使一起被重判，巨额贿赂黑幕浮出水面。而另一边，人民日报高调进驻海外平台，却惨遭网民围攻，被插断习近平 VPN 洗版，最后竟然直接关闭评论。中共今次是钱袋子和宣传口一起失控了。据路透社报道，厄瓜多尔司法部29号裁定，前总统莫雷洛涉嫌可卡可多新克雷水电站贿赂案罪名成立，被判处5年徒刑，并永久禁止担任公职。案件牵涉莫雷洛的多名家族成员、当地商人以及中国商业人士，其中还包括中共前驻厄瓜多尔大使蔡润国。蔡润国同样被判刑5年。检方指控，中共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在2009年到2018年间，透过虚假顾问合约支付大约7610万美元贿款，在海外银行账户和设在避税天堂的空壳公司转移。部分资金最终流向莫雷洛家族和他的商业伙伴。莫雷洛在2007年到2013年担任副总统期间，本人和亲近家人累计收受超过100万美元。可卡可多新克雷水电站是厄瓜多尔最大的水电工程，2016年正式启用，但之后陆续传出技术和工程品质问题。这宗案件现在不单止另一名前总统获刑，亦再次将中国大型海外基建项目的资金运作、政商关系和透明度问题推到聚光灯下。而与此同时，北京军方高层震荡持续。28号，张又侠、刘振立在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正式终止，张又侠被免去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刘振立亦被免去军委委员职务。巧合的是，就在同一时间，政治预言剧《维里的中国二》第三集《近身之人》在干净世界免费解锁，剧情同样聚焦张将军和刘将军的命运，描写权力危机下警卫换人、盟友动摇、亲信重新几位，同现实中的军中震荡形成强烈呼应。当初只是预言，现在再看就格外刺眼。而真正值得关注的并非剧情是否预言实现，而是它揭示的权力逻辑。当一个高度依赖忠诚和内部平衡的体系进入危机，那最危险的裂缝往往正是来自最亲近、最被信任的人。而另一场更具讽刺意味的碰撞正在海外网络平台发生。日前，网民发现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的海外账号进驻 Threads 账号，自称中国最大的报业集团，而 Meta 则为其标示中国国营媒体，亦即是中共国家控制媒体。账号发布的内容相当安全，广州夜景、中秋月饼、A 牌活动、青海岩羊， 以英文风景和官方成绩展示中国形象。但是真正失控的不是贴文，而是留言区。有大量网民开始在留言入面发布政治嘲讽、习近平恶搞图，同埋场内通常冇办法公开出现嘅敏感内容。有人讽刺官方媒体只是习惯听赞美，亦都有人提议海外平台不应该容许威权国家的官方账号关闭评论。随后部分贴文出现，作者已经限制可回复的用户提示，去到28号，部分评论功能直情被关闭，账号冇离开，十几万追踪者仲喺度，贴文亦都继续发布，只是回话通道被切断咗。之前小红书官方账号进驻 Threads 亦都遭遇过类似场面，账号用简体中文向海外网民打招呼之后，留言区迅速出现8964、泽维尼等嘅内容。呢样嘢揭示咗一个中共官方外宣长期难以回避嘅矛盾，既希望利用全球平台嘅流量同影响力，却未必能承受全球平台真正嘅互动规则。喺场内，官方媒体熟悉嘅系我发布你接受嘅单向传播，不合适嘅评论可以删除，敏感话题可以屏蔽。但去到海外平台，使用者可以反驳、嘲讽，甚至将官方账号本身变成讨论对象。钱可以透过空壳公司转移，权力可以依靠忠诚维系，宣传亦可以继续发布。但是当外部世界开始追问、评论和反驳嗰阵，真正难以控制的往往正正是那些原本不被允许发出的声。川普签下史上最大石油交易，美国获得650亿桶的美油控制权。
中尼边境的泥石流冲毁了西藏吉隆口岸，整个口岸的建筑和车辆全部消失。29号，中共央视又放出现场短片，显示整个口岸只剩下石块、淤泥以及建筑地基上部分裸露的钢筋水泥，有几个变形的车胎卡响岩石间，但是车身早已不见踪影。事发后第三日，中共救援队响吉隆口岸搜救。央媒短片显示，面对一片废墟，救援人员喊，有人骂，被网友嘲讽是作秀。吉隆口岸大楼目前已被夷为平地，满目泥浆、碎石废墟，一片苍凉。央视短片显示，在核心区隔住厚重的废墟与堆积的泥石，救援队伍一边徒手清开挡路的碎渣与钢筋。中共央视播出救援队排队喊，有某人的短片后引发舆论嘲讽。作家崔成浩29号在 X 平台转发短片，说真无语，救援人员历尽艰辛到达吉隆口岸，排队走几步就喊一声，有某人泥石流过后的废墟上找活人，可能吗？不管什么时候工作都不忘留于形式，定是为央视拍照录像好看。网友表示，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共救援队的救灾方式，你看明白了吗？什么是无语，什么是无耻，唉，讲白了都是演戏，因为大家都知道全部挂了。知名民主人士唐柏桥表示，埋在数十米高的泥地里都两日了，还能答话这群人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受低智商亦没必要这样表演啊。写段子的人都编不出这样的荒谬情节。中共真的完了。西藏吉隆发生严重洪灾后，当地部分洪水泥石流短片遭删除，居民亦难以自由向外传递灾情。人权活动人士说，藏人若与记者交谈或在网上发布偏离官方口径的内容，还可能遭拘留或逮捕。而尼泊尔一则的记者却能采访居民，持续更新受灾情况。总部位于柏林的人权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呼吁中共当局提高信息透明度。该组织指出，尼泊尔方面已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中方亦应向西藏提供同等程度的透明度。
日日跟住节目睇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睇咧就系几个钟头，到咗夜晚干结崩崩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啫，对眼都干成咁啦，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让眼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翻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呢款。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